弟兄姐妹平安。我想我们中间大多数弟兄姐妹都知道锻炼身体很重要，都知道固血保养你的身体，每天可以安排时间来锻炼身体，生命在于运动，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这个道理。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教导，圣经有这么一段经文说，在金钱上操练自己，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唯独金钱凡事都有益处，也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。你的身体需要操练，你的灵魂也需要有操练。人不仅仅有身体，人还有灵魂。你的身体不锻炼，你的身体每每会衰残，疾病会增加。同样，你的灵魂也需要不断的操练，好叫你的灵魂越来越强健。圣经这样说，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。他的意思是说，跟灵魂的操练相比，你的身体的操练的益处有一天会结束的。现在你操练的时候身体很壮很强，我们中间有个老妈妈90多岁，她的腰仍然很挺直，她还能开车。我问她什么道理，她年轻的时候注意锻炼，这是有好处的，大家都知道的。但这个身体也会结束的，将来有一天你再强壮的身体，有一天你的力气慢慢的会消失。所以圣经上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不是说不重要，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唯独今天凡事都有益处，有今生和来生的益处。那什么叫操练金钱？我们有灵魂，要操练保养固习你的灵魂。现在很多人活着好像自己没有灵魂一样。这段时间我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来教导，你有什么样一个灵魂的品质，你就有什么样的生活，你有什么样内在的状态，你就有外在的状态。你的里面决定你的外面，你信耶稣以后，上帝的生命进到你的生命里头，你的灵魂开始苏醒。但苏醒的灵魂不等于就是个强健的灵魂，有的灵魂是苏醒了非常的软弱，非常的脆弱，既不能承受生命之轻，也不能承受生命之重。大家还记得我上个礼拜讲的主题，生活和快乐的时候你承受不了，就想找这些事情，结果事情一找一招，生活变得很无聊。灵魂很软弱的时候，也不能承受生活之重，一点压力一点问题就把你打垮。所以你有什么样一个灵魂，就有什么样的生活，你有什么样里面的状态，就有什么样外在的生活。所以这段时间我请弟兄姐妹特别注意，看看你的灵魂状态如何，怎么来保养固习你的灵魂。弟兄姐妹，怎么来保养固习你的灵魂？要神的话语，要敬拜神，主日敬拜不是浪费你的时间，是在照顾喂养你的灵魂。你的祷告读经小组团契在照顾你的灵魂，你有什么里面的状况，就有什么样外面的状况。今天我们看一篇诗篇，这个诗篇是大卫的诗篇，这是告诉你一个强健的灵魂他在上帝面前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。这个诗篇很美，但很长，我们不能详细的讲，但是告诉我们一个灵魂的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。我请弟兄姐妹特别注意，等会我请弟兄姐妹读经的时候你特别注意，这段圣经里头有很多很多的理，这个理字一共有30个理字。理，这个理是指谁？是指上帝。这位上帝是创造万有的真神，独一的真神，赐你生命的主，超越宇宙超越万有的神，万有是他造的。我们现在好多人不大懂上帝这个绝对超越的上帝，我们以为在圣经诗里头没有发现上帝就没有上帝了，我们想的太简单啊！我们知道说上帝在天上，我们在地上，我们是被造物。你看圣经里好多处这个地方讲很多很多理，三十个理字， 我请弟兄姐妹读经的时候，你注意这个礼字。那还有第二个字，是我字。整个诗篇里头啊，这篇诗里头139篇诗里头，一共有42个我字。就整个这篇诗就是讲你和我，你是神，我是你们每个人。我请弟兄姐妹在注意读的时候，你留意这两个字好吗？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我？一高兴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掌管万有，不需要上帝了；一悲苦的时候就觉得末日到了，身边没有希望了。就是那个矛盾的我，软弱的我，狂妄的我，自私的我，搞不定的我。但这位上帝他抓住我们这个我。所以请弟兄姐妹注意一下，这篇诗是告诉你跟上帝之间那个密切的关系。我请弟兄们先读第一段，然后姐妹们读第二段，第三段由姐妹们读，第三段由弟兄们读，第四段由姐妹们读，好吧？我请弟兄们先读第一段，我们一起来。耶和华，你已经鉴测我，姐妹们来，我往哪里去念你的灵？弟兄们，我的肺腑是你造的，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，我在母腹中你已伏庇我，我要称谢你，因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足为奇妙，这是我心深知道的，在暗中受造，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，我若数点比海沙还多，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。姐妹们，神啊，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是一群蒙福的人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成为一群能听到天上声音的人，是一群愿意俯伏在你面前敬拜的人。在你的光中，我们才知道我们是被造的，你爱我们，你救我们，你带领我们，你为我们预备了我们眼睛未曾看见、心未曾想过的荣耀的未来。主，我们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，帮助我们，操练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一个灵魂强健的人，成为一个知道怎么敬拜你、故荣耀你生活的人。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能得蒙你的悦纳，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 这篇诗啊，非常的弟兄姐妹非常的熟悉啊，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都读过这篇诗。这篇诗一开始告诉你，上帝是无所不知的神，每一样东西对上帝来说是隐藏的，在上帝面前没有秘密，没有隐私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躲藏的，因为上帝是无所不知的，他知道你长什么样，他知道你家住什么地方，这不奇怪，这一点不奇妙，也不是令人惊奇的事情，因为我也知道。但是上帝圣经上说，上帝是无所不知，所有的人，所有的事，隐藏的他知道，不隐藏的他也知道，屋里的他知道，屋外的他也知道，他知道你的细胞，他知道你的意念，他知道你的思想，他知道你的计划，甚至你的话还没有说出来，他就知道，这叫上帝的无所不知。弟兄姐妹，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？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？你希望人家都知道你吗？当你受委屈的时候，你希望人家知道你？当你心中有一种意念不是很光明的时候，你可能不一定希望人家知道你。我们渴望人家知道，但是又怕别人知道。当人家完全真了解你的时候，你可能无法再跟人相处了，就是你的家人可能也是如此。你们看到这儿一个画面，马里兰州德国镇 Clapper Road 就在你们家附近，有一个人搞了一个网站叫 Post Secret， 他知道人里头有很多隐藏的秘密不能跟人讲，所以他说啊，你把你的这个隐秘的东西呢写在明信片上寄给他，匿名的，没有人知道你是谁，你把你心中的想法就写在明信片上，然后寄给他，然后呢他放到网站。我到网上去看了看，很有意思，有一个人讲过这样一句话，他说啊，我宁愿和我的狗永永远远永永远远住在地狱里，我也不愿意在天上，在天堂里头和我的母亲共处一个小时啊。我们在座的母亲听到这个话以后，你感觉如何啊？做母亲很失败，是不是很失败？但是这个女孩子她能把这个话跟母亲讲吗？她讲出来以后，把内心隐藏的这个意念，这个思想一旦跟母亲讲出来以后，母亲之间的关系至少伤害他的母亲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每个人里头都隐藏了很多的东西，我们不能跟我们周围人讲，就是你床边的人，你枕边的人，你亲爱的人，你也把一部分思想意念隐藏起来，不能让人知道。你隐藏了，别人就不知道了。有的时候保护别人，有的时候保护你自己，是不是这样的？那上面还有一段话是用德文写的，是说我是一个嗑药的人，吸毒的人。他很挣扎，他为什么写出来？他知道我摆脱不了毒品，可是这个毒品在缠着我，我跟谁去讲？所以弟兄姐妹，人类里头都有隐藏某样东西，我们不希望别人知道。有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知道，当我们做好事的时候，我们良好心愿的时候，我们希望别人知道，可是当我们做不好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不希望别人知道。但是圣经上说，上帝知道我们所有的意念、计划和思想，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神。所以这篇诗篇告诉你，一个灵魂苏醒的人，你的灵魂已经苏醒了，你的里头产生一种意识，你的意识是什么？你知道有一双眼睛在看着你，他看透你的肺腑心肠，看透你生命中的每一个角落，每一个意念。弟兄姐妹，当你灵魂苏醒以后，你知道这个吗？我举一个例子，大卫在这儿有一段话，他说诗篇51篇第4节，我向你犯了罪，唯独独罪了你， 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写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写为清白。我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你看着我在行这个恶，你知道我行这个恶。大卫写这个诗的时候是讲什么？大家知道他讲什么？大家记得吗？他是个君王，当时已经是登上王位了，他手中有钱有权，而且还有时间，他的家产相当的稳固，他享受生活了。他有一天看到很美丽的女子，他的思想开始动了，他动了他的思想，请他过来。我怎么做一个君王，我怎么请这个女子过来呢？好了，请你过来，我是一个清明的君王，我请你过来喝下午茶，我们喝咖啡，我们喝茶，我们可以谈话题，请你提提你的建议好吗？我怎么样做更好的君王？那你读那个圣经哈，我有很好的理由请你过来，我有很好的计划请你过来，而且很好的语言，圣经上说我还没有说话之前你就知道我的话语。八十八，那个女的叫八十八，八十八你过来，你有什么需要吗？哦，你原来你还懂歌剧啊，我也懂歌剧啊，哦，我们谈得正谈得来啊。就当你筹谋计划思想的时候，别人不知道，八十八不知道，周围的人也不知道，但是上帝知道。圣经上说你在筹谋的时候，筹划的时候，计划的时候，在思想的时候，有意念的时候，上帝已经知道了。所以他说我独自拉你在你眼前显了这恶，你的心中动一动，上帝已经知道了。因为是什么？你是他造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大卫邀请八十八人的时候，圣经上只是讲了一句话，说大卫把八十八邀请到他王宫当中，占有了他。这个中间大卫花了多少的心思，多少的意念，多少的计划，说了多少的好话，圣经没有讲。但是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明白这个道理。大卫觉得我是在房子里面计划的，我是在脑子里面思想的，我是在我意念里头来勾画的，我怎么样跟八十八讲？你需要帮助吗？你喜欢现代流行音乐吗？哦，我的这个太太实在是不如你，他可能会讲这些言语，但是圣经说上帝知道他的每一个意念，每一个思想。每次我们读到这样经文的时候，我的心你的心都应当敬畏。上帝说，圣经上说，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，我显露我躺卧你都细察，我石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。当你灵魂苏醒的一个人，你灵魂苏醒了，你始终知道上帝在看着你，上帝知道你的所思所想所计划的。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不是说当你罪犯出来以后上帝才知道，在你都筹划的时候上帝已经知道。那有的时候你说上帝太可怕了，我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不能逃过他的眼目。是的，上帝是无所不知的，在他面前我们都是赤身裸体的。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，四章十三节讲得很清楚，我们在上帝面前一无遮掩，没有隐私，全是敞开的。因为上帝知道我们心思一念，这让我们敬畏。上帝许多的工作都是在我们里面来做成的，他希望我们一个纯洁的心思，你的心里面很亮堂，你的家庭就亮堂，你的人也光彩，你的里头有很多隐藏的东西，你睡不好你也吃不好，但上帝知道。那更重要的问题，这儿一个问题，有的时候我们实在是无辜的，是不是很无辜？大卫这样的话，请大家一起跟我读诗篇十七篇第三节，来，你已见试验我的心，你在验间检测我，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。这句话有没有人敢讲？有没有人敢说？有没有？我们读到这篇诗的时候，我们就大卫啊，你好狂妄啊！圣经上说，人人是什么样？都是罪人，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。你居然说你试验我的心，你在夜间检测我，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。意思就是说，上帝，你看我是何等的清白， 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觉得大卫可能是狂妄的，其实大卫一点不狂妄。我们四个罪人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四个罪人，有的时候我们里面的意念很不干净，我们思想很不干净，上帝都知道。如果上帝按他公义的车马来审判我们，我们没有一个人配站在上帝的面前。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人很难搞，跟他搞不好，我是否给他搞糟了。但是上帝知道你的意念，你可能也是一个难搞的人，对方有性格曲线，你可能也有性格曲线，上帝知道。但是有的时候弟兄姐妹，在一些具体的事情当中，请大家注意哈，在具体的事情当中，你真的是清白的，你真的是清白的。大卫在扫罗追杀他这件事情当中，他真的是清白的。他说，你思念我的心，上帝，你看看我的心，你在阴间看看我，你要熬炼我，看问我里面有没有渣滓。他说你找不找。我们在某些具体的事情，我不知道哪些具体的事情，在你家中什么具体的事情当中，人家委屈你，人家冤枉你，人家嘲笑你，人家贬低你，人家误解你，人家攻击你，但是你是白白受冤，你心中知道，我不是这种人，我真的不是这种人，这个事情真的不是我做的，这话真的不是我做的，我的想法真不是这样的，我没有这样的意图，我没有这样的计划，我没有这样的意念，我是清白的。可是你跟谁说啊？谁知道你的心？谁知道你的心？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知道。但是大卫说，神知道。我站下，我起来，我行走，我躺卧，你都知道。在这件事上我是清白的，主你知道，我不需要再申诉了，神你都知道。当你灵魂苏醒以后，你的心有个投靠的地方，你灵魂苏醒的时候，你知道有一双眼睛在看着你。有的时候有人说啊，上帝啊，你怎么老是盯着我不放呢？好可怕啊，到哪儿去都是你的眼睛在盯着我。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什么人对你有兴趣啊？希望了解你，知道你所有的心思，所有的意念，所有的计划，所有的行动，什么样的人啊？爱人。还有呢？没错，你的敌人对你有兴趣，他了解你的意念，了解你的思想，了解你的计划，目的是干什么？打倒你。我们中间有这样的敌人，有没有？当你有真正的对手的时候，对方对你有兴趣的很。如果你的职位一大，你的位置一高，对方兴趣也大，他是你的对手。还有一种人是什么人？刚才谁说的？还有一种什么人？爱你的人，他 care， 他了解你的心思，了解你的意念。下班了，你回来很晚，太太说你去哪儿了？不是公安局来调查的，不是的，他 care， 他 care， 上帝看顾你，不是你的对手，他关心你，他爱你，他了解你，他知道你。所以圣经上说，你在我前后环绕我，安守在我身上，帮助你。所以第一个灵魂苏醒的人，你知道神，你知道我，你了解我，你知道我里面的阴暗，你知道我性格的扭曲，你知道我性格的曲线，你知道我里面的动机，我的计划不纯，知道我里面的狂妄。但主你也知道我的清白，我的无辜，我的幼稚，主你都知道。好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一个灵魂苏醒的人，灵魂越来越强健的人，你不但知道上帝了解你所有生命的动作，里里外外，你的计划筹谋他全知道，没有什么隐藏的。同时你知道上帝在搀着你，照着讲的，上帝无所不在。你在天上，上帝也在那儿；你在阴间，上帝在那儿；你在海岛，他也在那儿；你在中国，你在台湾，你在这个新加坡，你在非洲，在欧洲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上帝都在你的身边，因为他是神，他是无所不在的神。你知道很多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哈，你们知道很多人觉得哈，上帝在哪儿？当你灵魂没有苏醒的时候，你意识不到上帝，你经历不到上帝， 你爬得越高，你觉得我根本没有上帝，我不需要上帝，我就爬这么高。1960年代的时候，苏联第一个太空人加加林进入太空以后，回来以后，苏联政府就告诉他，你到处去宣传无神论。他第一个太空人大英雄回来了，他所到之处受到英雄般的欢迎。他传扬一个信息，我在太空中转了几圈没有找到神，所以就没有神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的心你的灵魂被苏醒，你在任何角落任何地方你都能经历上帝的同在。同样在太空，这个人叫欧文，我见过他，也听过他演讲。他登上月球以后，1971年登上月球之后，他在月球上面读诗篇读圣经，登月的经验改变了他。他后来成为一个传道人，成立了一个福音机构，向人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。我听他演讲的时候，我还记得他说，站在月球上看看地球，地球像个蓝色的皮球一样柔软美丽，好像用手触动一下这个地球的表面，好像触动一个那个丝绒的那个毯子一样，它那么美丽那么柔软，那种感觉。同样是两个宇航人，弟兄姐妹都登上了天。加加林说没有上帝，欧文说上帝我敬拜你，你是无处不在的神。问题在哪儿？弟兄姐妹，问题在哪儿？你的灵魂没有苏醒，你在什么地方都见不到上帝。当你爬的职位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的时候，你就哪有上帝，我根本就不需要上帝，你看靠我的奋斗我终于有了今天，没有什么东西不在我手掌之中的，我已经升天了，没有上帝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灵魂苏醒以后，上帝祝福你，你的职位越高，你的研究越来越有成果，你的智慧越来越大，你反而愈加俯伏在上帝的面前，因为你经历到上帝的同在。我飞到天上你也在那儿。我顺便讲一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现代的社会就希望飞到天上没有上帝，建立一个没有上帝的天堂，结果人类越来越糟糕。20世纪的战争就是告诉你这件事情。但是诗人说，我升到天上你也在那儿。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，你升到天上上帝也在那儿，你无论爬得再高上帝在那儿，宇宙是他造的，他充满万有。我在阴间瞎塔你也在那儿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我很多年前去过那个加州的那个迪士尼乐园，我还记得那个节目叫什么名字我忘了，反正进了一个很黑色的隧道哈，里面有很多的张牙舞爪的怪兽哈，向你迎面扑来，你坐在一个船上呼了呀下去，然后哇的过来吓了我半死，那里面很阴森很恐怖，像地狱一般。我在那儿其实玩了一下，只是玩了一下，我没有打算把床带过去常住在那儿。但圣经上这样一句话很有意思，他告诉你在阴间下塔，所谓阴间就有你们阴间跟西域的地狱有点很相似的地方，就是地狱。他说阴间下塔的意思说，我把我的床也带到地狱里头。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这什么意思？我出不去了，永久居民了。讲的没错，永久居民了，我日子没有盼头了，我的生命没有希望了，我的人生没有出路了，这个婚姻没有出路了，我的健康没有出路了，我的孩子也没有出路了，我活在地狱里头，上帝已经不要我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时刻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把床都带来了，我打算就住在地狱里一辈子了，出不去了。上帝怎么说？就是在阴间下塔我也在那里。这句话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会说，上帝怎么会在地狱里头呢？地狱不是魔鬼的吗？你错了，魔鬼不是地狱的王。我们中国人知晓，我们小的时候就跟我们讲 阎罗王的故事，就是地狱啊，有个大总管叫阎王，他掌管整个这个地狱。弟兄姐妹，那是我们人的想象。圣经告诉你们，地狱的头是谁啊？不是撒旦，不是撒旦，撒旦是关在地狱里头的，掌管地狱的是谁啊？我不敢说了。地狱是彰显上帝公义的地方，没有一个地方能逃避上帝的同在。上帝是无处不在，上帝在地狱里头是用公义的方式显明出来，上帝的愤怒显明在地狱里头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下地狱，地狱的地方是没有恩典的，你带着床进地狱一辈子是出不来的。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有的时候我们一个错误的理解，觉得我们生活很悲惨，好像就在地狱里一般，好像我的床就安设在地狱里头，我这一辈子没有出头日子了。神说你错了，孩子，我的右手扶持你，你在天上你成功的时候我也在你的身边，你在阴间下塔的时候你以为没有出路了，我也在你的身边，你在飞机上我与你同在，你孤单一人的时候我也与你同在，你在实验室里头我与你同在，你一个人在家里面偷偷流泪的时候我也与你同在，当别人委屈你的时候我与你同在，当你伤害别人的时候我也没有离开你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上帝，所以苏醒的灵魂，你灵魂苏醒了，你就知道神在看顾我，神的眼目注视在我的身上，他 care， 他 care 是因为他爱我，神是无处不在的，在我生命的每一个时刻他都采纳我来帮助我。下面诗人讲过一句话，诗人说黑暗必定遮盖我，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暗。在我们生命的有些时刻，如果一片光明，我们赞美主感谢神，工作顺利，家庭平安，身体健康，一切都很美好的时候，我们觉得耶和华的祝福真好，渐渐的你就不能承受生命之轻了，因为你的灵魂不强健。但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充满了黑暗，而你这个黑暗似乎是推不开的黑暗，是光穿不透的黑暗。我们在座的包括我在内，我们不懂什么叫黑暗，只有那些经历黑暗的人才知道什么叫黑暗。我们现在在美国，你很难体验到什么叫黑暗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你晚上出去走路的时候，你感觉什么叫黑暗吗？你感觉不到，对不对？有路灯，有灯光，有灯火，家里家家都有灯，你感觉不到那种真正的黑暗。你就到农村去的时候，那还是有灯光的，是不是？你不知道什么叫黑暗。但一个真正在死因幽谷里的人，他生绝症了，生癌症了，那时候他知道什么叫黑暗。有些人的生活完全失去盼望了，没有一点点信心了，那时候他知道什么叫黑暗。什么叫黑暗呢？这儿有个人，夏考尊，夏考尊是这个人，是英国的著名的英国的探险家，你们到网上去找到他。他带领探险队到南极，地球的南极来探险，他们乘了一个大船叫耐烈号。他们本来有个计划，到达南极以后他们要徒步穿越南极洲，结果这个船撞到这冰川上，冰块上面，他们被迫放弃他们原来的计划。怎么办？回不去了。所以在1941年的时候，然后1921年的时候，我忘了啊，1905年、07年的时候，大概这样的时间，他一队人马被迫留在南极。你们知道，南极到5月份太阳就没有了，到7月份太阳才回来，也就是5、6、7、3个月没有白天，没有日照，没有阳光。那他的传记里面就讲，那3个月的日子是个什么样的日子？没有太阳，没有光明，完全的黑暗，很痛苦的日子，很难熬。 他说痛苦的是什么让他痛苦呢？孤独。一天漆黑，什么也见不到，什么也见不到，周围绝对没有光的。他说孤独寒冷让他非常痛苦。在最大最大的痛苦是什么？是黑夜。他为什么在黑夜当中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的路在哪儿，方向在哪儿，无路可行。第二，在黑夜当中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你的仇人还是你的朋友，是杀你的人还是帮助你的人。他说就在这种黑暗当中，他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，路在哪儿，唯一的愿望回家见到光。这是他的经历。这样我们的生活的很多时刻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有这样的时刻，你的婚姻崩溃的时候，你经历到一个彻底的黑暗，方向没有了，路没有了，我身边的人是害我还是帮助我，我都不知道了。你是癌症的时候，绝症的时候，方向没有了，路没有了，什么人也不能帮助我，在黑暗当中没有人知道我。我帮助一些临终人快离开世界的人，在快离开世界之前，他的意志还清醒的时候，那是最孤独的时刻，没有一个人在他身边。如果他没有信仰，他就生活在一个巨大的黑暗里头，不知道前面的路在哪儿，周围的人没有一个人帮助我。大卫说，我们生活当中有这样的时刻，好像没有路可走了，都不知道身边谁是我的朋友，谁是我的敌人，谁的心正是想着我，谁的心是要伤害我，我都不知道。但是大卫说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在上帝的面前，黑暗也不能遮遍我，是你不见，黑夜却如百昼发光，黑暗和光明在你都是一样。你以为在黑暗当中上帝就不在那儿了，上帝的手没有离开过你片刻。上帝是与我们同在的神，不是在光明一片的时候上帝才与我们同在，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刻，上帝没有离开过我们。当我们灵魂苏醒以后，你的灵魂越来越强健的时候，你处处能经历到神的同在。我们好多时候我们经历不到神的同在，我们要问一下自己，我的灵魂是不是很强健。第三，你定造我。当你的灵魂越来越强健的时候，你的内在越来越靠近神的时候，你不但知道神的眼目在眷顾我，你在家在外，在飞机上，在飞机下面，在哪个地方，神都看着你，神与你同在。但你自然产生一个问题，上帝啊，你看着我，你眷顾我，你与我同在，有什么目的呢？有什么目的呢？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，许多重要的问题，我们常常忘了。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常常也忘了问自己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，我是谁呢？我是谁呢？你为什么老是看着我？我上厕所你也在那儿，我睡觉你也在那儿，我计划的时候你也在那儿，我行动的时候你也在那儿，我生病的时候你也在那儿，我是谁？为什么你这么 care？ 你有什么目的呢？我在黑暗中你搀扶我，我在天上你也搀扶我，我在人生低谷的时候你也搀扶我，你对我有什么目的呢？我是谁呢？当一个灵魂苏醒的人，弟兄姐妹，你问自己，当你灵魂苏醒以后，你的里头慢慢慢慢明白人生中非常非常极为重要的事情，我是谁呀？我是谁？我重要吗？很多的时候，当你成为一个公司的大老板， 你发了几篇文章，你赚了一点钱，你觉得自己非常的重要。有的时候你工作没有进展，家庭破裂，身体越来越糟糕，孩子越来越难产，你突然觉得自己一无是处，一点不重要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我们有这样的感觉。好多人来到教会以后，我们希望上帝啊，你帮助我，帮助我来成就我的计划，我们这样想的。让你读圣经，今天读的这个圣经让你明白一个人生之重要的真理，绝对重要的真理。我请大家看看这个圣经，圣经上怎么说的？我的肺腑是你造的，我在母腹中你已经伏庇我，我称谢你，因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足为奇妙。我在暗中受造，在地的深处便脸乐，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，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眼睛早就看见了，我受度的日子还没有一天度过，都写在你的册上。这在讲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在讲什么？你来到这个世界绝对不是偶然的，你今天活在这个地球绝对不是偶然的。我们常常跟我太太开玩笑，我们家老二来到这个世界真的不是计划的，我们没有这个计划，我们从来没有这些计划，这么大的一年怎么可能有这样的计划？不可能，我没有计划，上帝早就有计划。我们还没有怀孕他的时候，上帝在他的思想当中早就孕育了他。你今天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？你活着有什么目的？你自己里面找不到不答案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找不到这个答案的。你问你家电视机啊，你从哪儿来呢？你是做什么的？他永远不明白。但是你问造电视机的那个 manufacturer， 他就知道你，给你说明书，就告诉你你从什么地方来的，它怎么功能是什么。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是偶然的。你为什么是中国人？你为什么生在60年代中国最荒唐最动乱的时代？为什么你为什么成为男人没有成为女人？你为什么又来到美国？为什么你有这样的父母？你为什么有这么那样的经历？为什么？没有上帝是没有答案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但是当我们灵魂苏醒以后，站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，我们在这儿没有一个人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活着不是没有目的的。你来到这个世界就有上帝的目的在你的身上，上帝在决定有你有我的时候，上帝说把这点基因跟这点基因放在一起形成你的基因，你身上有你父母的东西，有你母亲的东西，有父亲的东西，放在一起，在地的深处把你造成，你的气质，你的智商，神早就有定命，早就有计划。这不是说你没有你的自由，神给你自由的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没有来到神的面前，你的灵魂没有苏醒，有的时候我问我一些信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，无神论的朋友，我要让你探讨人生的目的和意义的时候，你能找到答案吗？科学家能给你这样答案吗？哲学家能给你这样答案吗？你自己能想得透这样的答案吗？没有神，你永远不明白你是谁，你为什么活着，你都不知道。就像我上个礼拜这儿所传讲的信息一样，我们中间好多人读了一辈子的书，记了许许多多的知识，记了许许多多人生的经验，流了许许多多的眼泪，到有一天突然就消失了。你说你人生有什么目的？你人生有什么目的？最近看有个人写一本书，说你35岁还没有致富，也活该穷。是这个人谁写的？是不是？你即使沾满了全世界，你知道你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吗？这些财富没样能带走，你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？你不明白。在这儿灵魂苏醒以后，你马上明白一个事实。什么事实？神啊，在我还没有成型的时候，你早就对我有计划，有定义，有我这样的人，你让我生活在这个家庭当中，有这样的父母，生活在这样的年代里头，让我生活在这样的文化里头， 这样国家的里头。弟兄姐妹，你来到这个世界，有上帝的定命，上帝有个特别的旨意在你的身上。我们在座弟兄姐妹，很多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你的目标太小了。主啊，就是嘱咐我，让我的事业发达，让我家庭平安，让我人生幸福。上帝会嘱咐你的，但这不是上帝造你的主要目的，你明白吗？如果我家庭很幸福，我事业很发达，我人生很幸福，但我结局是什么？你们也看到这二节经文吗？我睡醒的时候，人和我同在。如果你活在这个世界，只是家庭幸福，人事业发达，人脉兴旺，什么都好，可是你还有睡觉的时候啊。那睡觉是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死亡。这是对基督徒说的，意思就是说，有一天你会睡着的。在死亡面前，这些东西全都没有意义了，全都过去了。如果你人生的目的只是家庭幸福、事业发达，亲爱的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会带着绝望离开这个世界，因为有一天你会死的。但是上帝说，孩子啊，我造你有更大的目的，在你还没有成型的时候，我就有计划在你的身上。我第一造你，把你放在中国，把你带到美国，让你成为男人成为女人，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头，我有个计划在你的身上，有个目的在你的身上。你死了，这个目的也不会消失，因为我一生在你的生活当中在造就你、锤炼你，就是让这个目的在你身上得以实现。我为什么眼目眷顾你？我为什么右手扶持你？因为我对你有人生的目的。人生有一个计划，有一个目的。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是什么？让你越来越像基督，让你在世上的时候把上帝的道显出来，把上帝的名显明出来。在你世俗工作当中，你有一个使命；在你世俗工作当中，你有一个使命；在教会当中，你有一个使命；在教会当中，你知道你怎样来服侍神；在你世俗工作当中，怎么用神的工作、神的智慧来使用你。你有一个使命，弟兄姐妹，你有个目的。人生就像一条船在大海里头，你的船很好，风也很顺，可是你都不知道目的地在哪儿。你这个船有意义吗？你的船里装满了黄金，你这个船有意义吗？除非你知道你的目的地是什么，你的港口是什么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灵魂苏醒以后，你明白一个道理，上帝造你，地造你是有个目的的。我们活得像世人一样、世俗的人一样，非常的俗。上帝啊，让我成功，让我发达，让我家庭幸福。是的，上帝让你家庭幸福。是的，上帝让你成功，让你身体健康。目的是什么？如果一切都以死亡为告终，你活着是什么？目的是什么？今天晚上你回去的时候，求上帝能感动你。主啊，我一生活着的目的是什么？你让我怎么样活着才能荣耀你呢？你造我，我今年50多岁，几百万年前，甚至好多好多时间还没开始的时候，上帝就有个定命在我的身上，让我成为中国人，让我成为牧师，让我在你教会来传讲神的信息。每一样是偶然的，在上帝的国里头，每一样是偶然的。很多人说 You are lucky， 嘿、hey, You are lucky 啊，你很幸运了、啊。这是无神论者的人才讲的这样的话。Lucky 意思就是很偶然的，什么东西都是偶然的。在上帝的计划里头，没有偶然的。你还没有成型的时候，上帝有定命要造你。有一天我们会睡着了。有一天我们要睡着，就是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。然而世人说，我睡醒的时候，人和你同在。你的生命不会结束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神是为永恒造你的，为他永远的国度造你的，为他永远的生命造你的。神在你身上有个定命，有一个旨意。上帝祝福你的家庭，祝福你的工作，祝福你的身体，是有一个旨意的，是有个目的的，有个计划的。最后几句话，最后，上帝啊，你要圣化我，那我怎么活在这个世界呢？你的心要不断的被神洁净。上帝是圣洁的， 怎么来测试你的心是不是纯净的呢？有一个层面，有一个方式来测试你的心，你怎么看待你的对手，你怎么样来看待你的敌人。赵儿说，神啊，那些杀戮恶人吧，有人去离开我去吧，你的仇敌妄称你的名，耶和华恨恶你的我也恨恶他们，攻击你的我憎恶他们，我齐齐的恨恶他们，以他们为仇敌。当你的灵魂苏醒以后，你里面越来越强健的时候，你的里头不断的被神圣化，所谓的圣化就 sanctified， 圣灵在你的工作 sanctify 你的心，你的意念，你的里头变得干净，变得光明。那你我怎么知道我的干净和光明呢？上帝有时候在你的身边兴起一两个敌人起来，看看你怎么对付你的敌人，就是在对付你敌人的时候，你的心里面很多东西才能显明出来。我请大家注意啊，这样一个事实，在你看到敌人的时候，你的心思意念比平时更加清楚地显明出来。这儿有个事情，大卫做王以后，他的家庭没有搞好，他的儿子亚撒龙追杀大卫，你知道他被赶出王宫，在外面流浪。第一次追杀他是扫罗，是他的对手，他对付扫罗的态度大家知道对不对？那这次呢，是他儿子在追杀他，在逃亡的路程当中遇到一个人叫示每，示每是个小人，我们中国人说墙倒怎么样，众人推。他看到大卫不再是王，在逃难，这个小人就开始骂他，遇到大卫的时候就骂他，不但骂他用石头来砸他，不但砸他用土扬起来，用灰尘遮盖他，就这么一个小人。大卫这个时候虽然是一个落魄的君王，但不是一条虫，明白吗？他不是单是一个人，他手下还有残兵，还有将帅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面对别人的侮辱和咒骂，石头的砍杀，他的下面的大帅说，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王呢？割下他的头来。我问大家，怎么能衡量你的品质？怎么能看出你内在意念的洁净？当有人咒骂你的时候，一个仇敌来陷害你的时候，你怎么面对他？今天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仇敌不一定是张牙舞爪的东西，可能就是你身边的人，可能就是你的家人，你怎么面对他？你怎么面对他？弟兄姐妹，这个时候大卫，我心中很生气了，我的儿子已经追杀我了，你这么一个小人居然这样咒骂我，而且那些讲的话语都不着边际的，没有事实依据的，把他宰了算了，出这口恶气。有没有？有的时候你生气的时候，人家狗都倒霉，对不对？踹他一脚，那狗忍你了吗？没有啊。你的门把门砰的一声关起来，门惹你了没有啊？要出气啊，是不是？在这个时候大卫可以杀死这个人来出气，但没有。大卫怎么说？大卫说，西亚鲁的儿子啊，我与你何干呢？他的咒骂是因为耶和华吩咐他说，你要咒骂大卫，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？大卫又说，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诉我的命，何况这比亚悯人呢？由他咒骂吧，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。弟兄姐妹，大卫是一个君王，他可以把这个人的死可以毁灭他，易如反掌，但是他没有，他说是耶和华叫他这样辱骂我的，上帝这样待我，有上帝的美意。大卫是一个亲近神的人，在面对敌手的时候，他内在的品质和意念显明出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灵魂苏醒之后，我们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要追求内在的圣洁，你的意念、你的动机、你的计划是不是违背神，是不是得罪神。这句话说，我们一起读来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上帝的心情是圣洁的，他造我们的目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像他，叫好永永远远活在他的国里，罪人不能站在他的面前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怜悯我们，让我们常常活在神的面前， 你灵魂苏醒以后，你灵魂知道神在看顾你，知道神在扶持你，知道你创造神，神创造你有个目的，神也希望你内在越来越光明，越来越圣洁，好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神，我们谢谢你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面前，主你苏醒了我们的灵魂，求你也加力量在我们的身上，让我们的灵魂越来越强健，让我们里面越来越光明，让我们时刻知道你在看顾，你在监察我们，你爱我们，你的手在扶持我们，无论是天涯海角，屋里屋外，白天黑夜，你在眷顾我们，你扶持我们。主，你创造我们，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有一个永恒的旨意，永恒的目的。主，你帮助我们造的每一个人，我们流泪的求你擦干我们的眼泪，我们伤心的求你残过，我们人生没有定向的，主求你把你的旨意，把我们人生的目的向我们显明，好像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有你的性情，有你的样式。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